简书、姚瑜、百里奚，秦国的三位大贤，三个人聚在一块儿，就谈论起晋国来了。上卿姚瑜说，晋国出事儿了，晋献公是个没有准主意的人，他怕老婆，晋国是夫人立即当家，献公就听夫人的话，世子申生那是多好的一个人呐，各国诸侯都知道他是晋国的一位贤公子，对父母至孝，爱国爱民，已经是东宫太子了，献公愣把他给废了，还把世子申生给害了，他还有几个儿子全跑了，从而跑到敌国，一无跑到梁国，你们说献公能干什么呢？听到这儿，百里奚摇了摇头，老弟，你说对了一半，有些事儿啊你不清楚。姚瑜和简叔都愣了，百里丞相，这么说你清楚？晋国的事情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百里奚苦笑了一声，嗨，二位别提了，我当过晋国的俘虏啊。嘿，这两位听全乐了，我们把这茬给忘了，那我们想听听百里先生的高论。百里奚也不客气，让我说我就说，有些事儿啊你们二位不知道，我说给你们听听。献公不是得了虢国和虞国吗？他用了假途灭国之计，得了两个地方。献公挺高兴，他就想会一会中原的各路诸侯，结果诸侯没会上，路途劳顿，献公得病了，一病不起，这下子把他夫人立即吓坏了，立即整天在他床边哭，哭献公的病啊，不是，哭的是晋国的江山。大王千岁，一旦有个山长水远，晋国归谁执掌？献公明白爱妻的心思，立即是想把晋国交给他的儿子。他不是有两个儿子吗？是他亲生的，一个是奚齐，11岁，一个是卓子，才9岁。献公强打精神，告诉他夫人，这事儿你不用愁，我都想好了，我想把王位让给世子奚齐，立即转悲为喜。他跪在床前给献公磕了仨头，立即问他，奚齐年纪小，他登基谁来辅佐？献公有气无力地告诉他的爱妃，立即你不用难过，也不用发愁，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，他保奚齐登基是万无一失。他当即吩咐，就把这位给找来了，还真是晋国的一位名臣荀息。荀息不知道为什么找他，急急忙忙的就来了，一见献公，献公老泪纵横，他开始托孤，卿家，我把奚齐交给你了，我宴驾之后，你一定要立奚齐为主。荀息心里明白，虽然世子申生不在了，可是公子重耳、夷吾还在呀，他们没在晋国，怕他们的后娘立即害他们，因为申生就是叫立即害死的。那两位公子的事儿，荀息没敢问， 他一干县公病得这么厉害，怎么好意思再给他添烦呢？荀息当时向县公保证，我就是喝出老命，也要保西岐登基。晋献公很感动，今后晋国的千金重担就落在卿家的身上了，你一定要辅佐西岐。交代完了，献公宴驾了。荀息出面，一方面为献公治丧，另一方面立世子西岐继位。荀息召集文武，有很多大臣不服，但是碍着荀息的面子，谁也不敢说什么。荀息是晋国的老臣，今天他当众说明他受献孤托孤之重，立西岐为主，请百官朝贺。朝中的文武大臣只来了三分之一，大部分都没来，大家心里不痛快，都在闹情绪，因为把申生杀了，而且公子重耳和夷吾都在外边飘着，立一个11岁的小孩当国君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立即当时痛哭流涕，荀息还得安慰他，夫人您不要难过，老臣既受托孤之重，我就是挨着门去请，挨着门去叫，也把他们全都请来。老头还真卖力气，起五更爬半夜，到处说服这些群臣，让他们按时上朝，按时上班。这些位大臣谁也不好意思驳荀息的面子，好好好，是是是，全都答应了，但是啊，谁也不来。今天这个说脑袋疼，明天那个说肚子疼，荀息有点坐卧不安。晋国有两位大臣，一位是李克，一位是丕正父，俩人一商量，晋国再这样下去就完了，绝不能任骊姬一意孤行，咱们就把西岐废了，借着西岐朝拜祖庙的机会就把西岐杀了。这一下子可摘了骊姬的心了，他见着荀息不依不饶，把荀息也气得要死，他是顿足捶胸，以头触柱，一个劲儿用脑袋磕柱子，磕得满脸都是血，这怎么得了啊？荀息说，你们谁也不要劝我，我一定要对得起先君托孤之重，他们不是把西岐害死了吗？那我就立卓子为君。西岐登基11岁，卓子才9岁，又把这小孩给举出来了。这些大臣一看荀息不服啊，干脆连他也收拾了得了。大臣联合起来就把卓子和荀息全给杀了。骊姬难过的悬梁自尽了，就是他主意多，他瞅谁都不顺眼，成天和献公嘀咕，嘀咕来嘀咕去，嘀咕出来这样一个结果，他也完了。现在晋国无君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各国诸侯都十分关注，还惊动了齐桓公。管仲提议让桓公马上出兵协助晋国立一位新君，不是还有两位世子在外头飘着吗？可以把这二位请回来。现在齐国就要行动了， 也惊动了秦穆公。穆公是从夫人穆姬那得到的消息。穆姬当然关心晋国，晋国是他的娘家。现在晋国大乱，国中无主，齐国也要采取行动了。他劝穆公出兵，可不能落在齐国的后边。常言说得好，事亲三分相，是火热起炕。秦晋两家是实在亲戚，再说晋国不能一日无主啊。秦穆公一听夫人言之有理，就把简叔、百里奚还有姚瑜都给请来了。这三位正在谈论晋国，听说大王召见他们，赶忙就过来了。一见穆公，穆公就把这个情况说了。晋国写不写贺信，送不送礼，这都是小事儿。现在晋国出了大事儿了，你们几个拿个主意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寡人我听说齐桓公也要出兵干涉，不如咱们先行一步。几位大臣一听，大王言之有理，那你们说晋国立谁为主好啊？千岁，您想立谁呀？我想要立一个明君，要立一位贤君。晋国的重耳不错。三位大臣互相看了看，谁也没说话。穆公说，我想立重耳，你们认为怎么样啊？百里奚说，我想问问大王千岁，您是想让晋国强盛，还是想叫他衰败呀？咱们君臣谈话，夫人穆姬也没在跟前，没有人能走漏消息，您给我们交个底儿。百里丞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晋国立明君和立昏君，对咱秦国有什么影响吗？当然有影响了。要立明君，晋国日渐强盛，将来弄不好，那就是咱秦国的劲敌。当时他可能依附咱们，等他强大以后，就不听咱的指挥了。要是立个糊涂人，日久天长，咱们总能支配晋国。我问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穆公笑了，他心想，百里先生确实高人一筹，这话问得好啊。丞相，要从我内心来讲，我特别喜欢重耳，我很欣赏这个人，他是一个治国的能人。可有一样，等晋国强盛起来，我就辖不住他了。这样的话，我看不如立一个差一点的，你们看怎么样？百里奚乐了，秦穆公终于说了肺腑良心话了。那好，依老臣之见，咱们就立夷吾吧。简叔说，这不行，秦国强盛也好，衰败也罢，不能把重耳世子给越过去，要争取争取重耳的意见，听一听他是怎么想的。他们兄弟之间也许会有一番礼让，这样对咱秦国的名声也好听。百里奚点点头，简叔丞相言之有理。秦穆公看了看眼前这几位老臣，你们都一把年纪了，东一头西一头的瞎跑，寡人我也不放心，我看还是派公子侄去吧。这几位一听，千岁， 那您得和他单独谈谈，跟他交代一番。
我知道。
几位大臣辞别了穆公，各自回府了。穆公把公子职找来了，向他交代了一个任务，让他先到敌国去访一访重耳。我想帮助重耳世子到晋国继位，国中无君，这事儿不得了啊，你去说说试试。如果重耳不愿意继位，你再去问问夷吾。好吧。公子职是个实实在在办事的人，他带领着随从就奔敌国来了。一见重耳，就把自己的来意说了：“是我家千岁穆公主张这么做，穆公是为你着想，请你马上离开敌国，回晋国继位。你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说。”是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你要是用人，我家大王说了，可以派一位上将军率兵车几千乘护送你回国。公子职的话还没说完，重耳放声大哭，把公子职哭愣了。少千岁，我跟你商量事儿，你哭什么？重耳说：“穆公千岁的好意，我心领了，我十分感激。我听说我父王宴驾，我很难过，我没能在我父王的面前承欢尽孝，又不能为他送终，我很惭愧。我不想回去做晋国的国君。”我对不起我的父王，也对不起我的兄长申生，我就想老死在敌国，您再去请请别人吧。他连哭带说，弄得公子职也很难过。少千岁节哀顺变吧，对做国君的事儿，我让刀是礼，我是奉命而来。我家千岁让我先见见你，申生不在了，你为长，所以来问问你。看起来你是不忍心越过几位兄弟做晋国的国君，那我告辞了。公子职辞别了重耳，就奔梁国来了。他来找夷吾，刚一进梁国，夷吾出城迎接。他听说秦穆公派了重臣去请重耳，请他回国主事，不知道重耳答应没答应。如果重耳答应了，我就完了。为这个事儿，夷吾坐卧不安。听说公子职上他这儿来了，夷吾喜出望外，他带着好多亲信接到梁国的城外，把公子职像众星捧月一样给接到府里，盛情款待。招待完了，这才问他：“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？”公子职是一位外交家，他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该讲什么样的话。他告诉夷吾：“我先去的敌国看望了重耳，按我家国君的想法，把你们兄弟两个都让一让。你们谁做晋国的国君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们不会过多的干涉。重耳不当晋国的国主，我也不能勉强。我想问问夷吾世子，你想不想回国主事，做晋国的国主啊？”夷吾一听 当时拍案而起，将军，您大老远的到这儿来征求我们的意见，我非常感谢。我的兄长重耳不愿做国君，在我的意料之中啊。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，既然他不想做，我想做。可是我得请穆公千岁助我一臂之力，请他派兵把我护送回去。我要回晋国做国君，恐怕有人不服啊。没有强兵勇将，我也降不住这些人。如果穆公派兵送我回晋国，我可以割让河外五城给秦国，送五座城池给秦王。哪位大臣忠心保我，我就割地万亩，我赏他一万亩地。一五是喝出去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只要我能回去当国君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一五说的河外在什么地方啊？在春秋时期，河北这一片叫河内，河南那一片叫河外。夷吾还重谢了公子职，我感谢将军的美意，您特地跑这么远来叫我，我还要酬谢将军您，给您20亿黄金，5封白璧，算是给您的见面礼儿，望您笑纳。公子直笑了，世子的话我都听明白了，你想回去当国君，用5座城池答谢我家大王千岁。可是5座城池地方不小啊，那是很大的一片土地，我凭什么相信公子呢？你空口无凭啊。夷吾仰天大笑，将军不必多虑，我可以立字为证。